今天我将从《使徒行传》十八章与大家分享重新认识传福音，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题。福音、传福音、宣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题。在进入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共同来再次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一个福音的大使命，也赐下传福音的能力、动力。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谦卑的共同的领受，你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让我们在本地的、在宣教工厂的共同的能够同心合意完成您所吩咐的大使命。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传福音是个老生常谈的主题，请大家思想几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宣教？什么是传福音？宣教跟传福音有什么区别吗？你们最近一个月有向人传福音吗？你们参加过短宣吗？有多少人参加过短宣？或者打算参加短宣？也许你们没有举手，没有关系，你们心里回答就行了。那有人参加过宣教或者短宣的培训吗？好，这些都是非常挑战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看，重新认识传福音或者建立宣教的团队。我们先来看头四节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再读一下，大家思考其中建立福音团队的要素在哪里。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妻百居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一到四节，首先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从雅典来到哥林多是来传福音的。使徒行传十八章传福音的人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位神学家、牧师，但是他更是一位宣教士，他是一位传福音的人。使徒行传第九章记录了保罗，当时叫扫罗，最初蒙召的景象。从十一章开始，保罗进入宣教，使徒行传后面基本上都是使徒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的记载。在一共十五年的期间，使徒保罗大概行走了十万到二十万公里的宣教旅程。十万到二十万，我初步计算一下，平均大概每天三公里，每天三公里。请问大家有多少人每天走三公里？请大家思想一下，你们要去外面旅游，走三公里有问题吗？四公里有问题吗？都没问题吧？你要瘦身，要健身，每天走三公里有问题吗？也没有问题。但是要我们去传福音，每天走三公里，很多人会有问题，很多人不去，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对吗？保罗在三次宣教旅行当中成立了许多的教会，写了许多的教会书信，十八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首先建立宣教团队或者重新认识传福音，我们需要传福音的人，传福音需要传福音的人，或者我们称为宣教士。我在这里特别解释一下，传福音跟宣教，传福音的人跟宣教士的区别。因为在圣经当中没有宣教，也没有宣教士这个词，你们注意查一下。但是在圣经中有传福音跟传福音的人。很多讲台信息从来没有把这两点作为区别。我在这里特别解释一下，在圣经中当讲到传福音的时候， 乃包含的范围非常大，大使命是赐给所有基督徒的，当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成为传福音人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宣教士。宣教士是一个很窄的概念，是一个代职传福音的人。但是当我们讲传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覆盖了最广的层面，传福音的人也包含了宣教士，宣教士也是传福音的人，但是传福音的一小部分。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大使命当中所有的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或者从广义上来讲都是宣教士。阿们。我也特别解释一下，那么作为传福音的人，他们在整个宣教的作用当中，或者建立教会的当中作用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个建筑工程啊，建筑工地施工这样的工程啊。请问在一个建筑工程当中，在所有的机器方面啊，不管是推土机、起重机、大吊车、升降机，所有这些机械方面，宣教士传福音的人是哪一个机械？是哪一种机械？你们还要思想一下。推土机。为什么是推土机？是开路的，要铲出所有的荆棘，对吧？要把荆棘里化为平地，然后再可以打桩打地基，打完地基以后再可以用起重机建立高楼大厦，最后建立高楼大厦以后内部装修有升降机，对不对？所以传福音的人是推土机，使徒先知乃是打地桩的、建地基的，然后建立高楼大厦的时候乃是教师、牧师的职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特别讲到教会的五个恩赐跟职分，大家知道吗？有哪个 五种职分恩赐？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先知。第三传福音的人，或者狭义讲就是宣教士，广义讲所有的人都是。第四是什么？牧师。第五教师。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传福音的人是推土机，牧师教师是后来内部装潢的人，使徒先知是以神的真理打地基的人。我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熟悉种地吧，在种地的行动当中，你们认为宣教士是哪一种人？翻地的，对吧？或者撒种的。那使徒先知是哪种人？他们要确定这个种子是纯正的，是好种，是真正神的道，所以传福音的人才可以带着种子去撒种，然后浇灌。收割的是什么人？牧师、教师，对不对？好，请问大家，在传福音的施工，在传福音的工程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传了，很多人听了不信，或者有的传了，有人来到教会了，听了又走了，是什么原因？大家思考一下，我再举个例子。在捕鱼的这个行动当中，传福音的人是什么角色？撒网的人，对吧？撒上来以后，牧者、教师要怎么样？要挑选，不好的要扔掉，不能鱼目混杂。使徒先知是什么角色？是以真理编网的人，织网的人。撒网，撒网，撒网，撒了时间长了，用时间长了，网就会怎么样？破了。如果网破了，你还继续撒网吗？哎，你说要修，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传福音的人，有很多宣教士，或者有很多牧师，网破了还在那儿撒，还在那儿捞呢。你们想，网已经破了，你还捞，能捞到什么？你看那个洞大还是小？洞大的话大鱼都漏掉了，对吧？洞小，小鱼漏掉了。 不管怎么样，如果网是有洞的，一定会漏掉许多的鱼，同意吗？那么教会为什么有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又跑了很多人，原因在什么地方？渔网有洞。所以牧者教师要以神的真理来补网，来修网，修好以后，你这网被宣教士传福音的人撒出去以后，才可以真正的捞到鱼，才能真正捞到鱼。所以你们做宣教的，要做宣教士传福音的人，在教会要被建造，要被真理建造。牧师教师是以神的真理建造传福音人的人，建造以后传福音的人带着神真正的真理出去传福音，才能够有效的捕捞到许多，要可以得人如得鱼，明白吗？所以牧者教师的功用，包括教导我们下一代儿童，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们不要以为我传福音一腔热血就冲出去了，你的网是破的，一定捞不到几条鱼，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这是宣教士的作用。那么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有传福音的人，或者狭义的讲是宣教士，全职的，不管全职的、代职的、半职的，必须有传福音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也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不一定到远方去传福音，我们在本地就可以传福音。我的母会渥太华华人宣道会在过去52年期间一共向外差派了9位全职的宣教士，我跟师母有幸是其中的2位，我们是一对，我们有4对夫妻，52年一共有9位，有4对夫妻，而且我们是唯一的一对大陆背景的宣教士。现在我要讲一下全职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其实这个职位呢挺不容易，挺挑战的。我作为宣教士或者全职的传道人的话，最初有神特别的感动，我曾经有过3个异梦，梦见像华人、像白人、像黑人传福音，当然像黑人跟白人要用英文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神特别要呼召我去做宣教的工作。当时我们的教会是双语敬拜，中翻英或者英翻中，每次都是这样，但是英文还是不够，我开始用英文听圣经，用英文读圣经或者背圣经预备自己。其实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英文都还可以，对话都还可以，但是如果神要呼召你向西人、向讲英文的人传福音，你一定要预备自己。我预备了很多年，读的神学院也是英文的，所以才可以走出去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或者宣教士，这是需要预备的。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动，我特别希望你从本地做起，从本地的负担做起。其实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教会内外，都有许多向本地人传福音的机会，向外族人传福音的机会。这是走向传福音宣教士的第一步，每个教会都需要这样的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神也感动特别的人成为前面走在前面的人，先走几步的人，我们都需要，全部都需要。我们看第二类人啊，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居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这是我们刚才读的2节经文，我再读一下。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来到哥林多以后，遇见了2个犹太基督徒，一个叫亚居拉，一个叫百居拉，他们是夫妻。这2个人原来是罗马生活，他们是罗马的基督徒。在主后49年，罗马的皇帝克劳帝大肆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们怕基督徒在罗马闹事，在罗马聚会，在罗马传福音，所以借口就找了茬呢，把很多很多基督徒呢流放到 逼迫到外面去了。那么亚缺拉百缺拉是其中的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是犹太人，是犹太基督徒，这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当时保罗还没有把福音传到罗马，罗马已经有了犹太的基督徒，但是因着信仰大逼迫，亚缺拉百缺拉就离开了罗马，来到哥林多谋生，来到哥林多谋生了。这是建立宣教团队或者重新认识传福音的第二点，是新移民事工或者新移民基督徒。新移民基督徒，其实新移民运动并不是当代的一个特别的现象，或者过去五十年一个现象，或者我们当代的现象。从使徒行传从第一世纪就开始就有新移民了。我们这里看到亚缺拉百缺拉就是新移民，不但是新移民，他们还是基督徒的新移民。根据2020年的 皮尔斯的全球移民统计，全球移民基督徒比例啊，占47%，其次是穆斯林29%，再其次是其他的族裔啊。也就是说，在全球移民的浪潮当中啊，不管是100%有多少这样的群体啊，在100%全球的移民群体当中，有47%，几乎一半是基督徒群体，来自非洲的，来自亚洲的，来自南美洲的，或者来自穆斯林地区的等等，这些呢占到47%，大家看到没有？这是非常大的比例。换句话说，在所有新移民当中，每两个人就几乎有一个基督徒，或者跟信仰是有关的，至少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所以才会被统计到这个数据里面去。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统计啊！请问大家有多少人是来了北美以后信主的？基本上都是，我跟师母都是来了北美以后信主的。我们的第二代或者1.5代也是来了北美才信的吧？我们的子女都生长在这个国家以后，出生以后才信的。那么我们是第一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才成为基督徒，或者我们的子女来的时候6-7岁，还没有信，来了以后也信了，成为1.5代等等。不管怎么样，我们基本上啊，首先是新移民，包括老移民啊，不管你10年、20年、30年移民来的，我们也新老移民，而且我们是移民基督徒，同意吗？我们基本上是移民基督徒。所以建立宣教团队或者重新认识传福音，我们要认识到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社区，有一大群的新移民。这群新移民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或者去过教会的，接触过信仰，甚至是教会的领袖。亚缺拉、百缺拉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的华人宣教，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这里，都是对新移民的宣教。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教会，本质上来讲都是对新移民的宣教。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可能50年的老华人没有信主，突然信主了，进入教会了，很少很少这样的人。很久的华人基本上都讲广东话的，国语第一代从可能80年以后开始，基本上都成为新移民基督徒。所以我们国语教会未来的宣教，首先是新移民的宣教，新老移民的宣教。老移民如果在北美30年、40年甚至50年还没有信的，现在已经60多岁已经退休的，还没有信的话，仍然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相信大家多少都认识这样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在北美移民很多很多年，甚至一辈子了，大学毕业就来了，到现在还没有信，这是老移民，仍然是我们宣教的对象目标。 大家觉得在北美的天主教教会目前怎么样？兴旺吗？成功吗？还是衰败吗？你们有注意吗？天主教会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敬拜？都是一落千丈，里面没有人，很少的人，老头老太太，甚至教堂已经要卖了，教堂要关门了。我们在渥太华就有好几间，只能沦落于维护的状态。再过几年以后，可能连维护维持都不可能。那请问为什么天主教教会为什么会衰败到这种地步？因为他们不传福音，因为他们不向新移民传福音。那么请问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在传统的北美西人教会当中成为好像新秀一样啊？许多西人教会没人的时候就欢迎我们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使用他们的堂会，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在加拿大也有，因为他们人力不够，因为他们资源不够，他们没有人，那当然要欢迎其他种族裔的来使用他们的堂所。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移民教会，我们吸收了所有外来的资源，所以我们成长，我们更新。在本地的华人在这几十年的对华人教会完全没有贡献，除了粤语国语一点贡献都没有。所有国语教会基本上都是新移民，都是新移民。新移民教会不但兴旺了自己，也兴旺了他们移民国家的其他族裔的教会，包括西人教会，包括西人教会。我们在可能无意识当中，新移民这个浪潮当中成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使命，但是西人教会包括天主教教会忽略了新移民事工，所以他们衰败了。他们将一直衰败下去，除非他们开始做新移民的事工。但是欧洲移民也有啊，也有新移民。我们也会发现像西班牙，像其他族裔的菲律宾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加拿大甚至在日本教会都非常的兴旺，因为他们有人，有人的来源，他们有热情，他们有使命。华人教会、国语教会还不如他们。所以我们需要看到新移民事工的方向是宣教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重新认识传福音，第一，我们要有传福音的人；第二，我们要向新移民传福音。阿们。而且这新移民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我们要把他们挖掘出来带入教会。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因为国内现在的局面，有许多基督徒也在寻求海外的谋生之路，我们就接待了好多队，而且是教会的领袖。我们继续往下看，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已经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是18章5到6节。第五节特别讲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请问大家，为什么当希拉跟提摩太来的时候，保罗就特别为道迫切了，就开始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了，就开始传道了呢？为什么？因为保罗有了宣教同工，保罗有了同工团队。希拉和提摩太原来都是保罗的同工，因为保罗后来从雅典先来到了哥林多，他们滞后来了。保罗在等候的时候，可能需要生活的原因，就跟亚居拉、百居拉一起支帐篷。但是当希拉、提摩太来的时候，不但带来了灵里面的力量，也带来了教会的供给，保罗就不需要再支帐篷了，他就全力的、全职的去传福音了。这就是宣教团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建造宣教团队的第三环节，我们需要有同工，需要有宣教传福音的 同工。希拉跟提摩太都是保罗的宣教同工，保罗还有许多其他的宣教同工。希拉原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先知，后来被差派到安提阿教会做工，又回到耶路撒冷。当保罗跟巴拿巴有了分歧的时候，巴拿巴带了谁？马可去宣教了。保罗选了谁？希拉，选了希拉，他们共同去宣教。当他们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就怎么样？唱诗赞美。然后呢，监狱门全部打开，神迹产生，他们出去，结果那个狱卒全家信主。提摩太是保罗在路斯德认识的，当时保罗第一次宣教在路斯德的时候，别人都讲，哎呀，这个年轻人好啊，他有前途啊。保罗记在心里，就把提摩太带在身边，一直去宣教宣教宣教，到这里的时候成为保罗的核心宣教同工。当然保罗还有其他的宣教同工，包括路加，路加就是写使徒行传的那一位，也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一位，也是保罗的宣教同工。所有传福音的人需要同工，所有传福音的人也彼此成为同工。你要想成为传福音的人，你要跟那些传福音的人聚在一起。你要想有宣传福音的同工，你要去传福音。所有传福音的人聚在一起就成为同工。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时间越久，在传福音工厂走得越远，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同工基本上都来自不同的教会。你的脚踪越近，越在这附近，可能你的同工就是同教会的人。但是当你福音的脚踪走得越远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远方有许许多多传福音的同工。我们传福音的同工同时有加拿大宣道会的同工，也有美国宣道会的同工，我们在日本也见过日本的同工，日本教会的同工，我们也见到中国家庭教会来的也成为我们的同工。我们越先宣教走得越远，越被主摆上，我们就会发现神会赐给我们许多出人意外的同工团队、同工成员。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开车到熊本啊，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去探访一些教会，其中探访了一间日本教会，第一次接触到一位日本牧师。感谢神，他已经在熊本做华人的事工，而且非常有负担，他的见证也很奇妙。我们在日本也接触到中国家庭教会来的同工，在国内做的也非常的有果效，到日本来由于各种原因跟我们有同工一段时间，非常美好的搭配，我觉得非常好。这些都是传福音当中的同工。只要我们勇敢的凭信心踏入传福音的旅程，神会奇妙的为我们开路预备，非常奇妙预备。那么我自己做宣教宣教宣教，从一开始我就希望一位宣教的同工，也想鼓动一位宣教的同工，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我的师母在这里。我最棒的宣教同工就是我的师母，如果没有她的话，我是不可能走宣教道路的。所以我去非洲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特别机会去非洲短宣，回来以后他没去，我就跟他讲，哎呀，非洲真美啊，那个红花开在树上，我从来没见过，然后那水果很好吃啊，还有各种动物都在满地跑啊，就试图说服师母去非洲。当然我知道非洲的条件非常艰苦，那师母也积极的配合我。总而言之，我们成为宣教的搭配，我们最密切的宣教同工，我们共同的行走宣教路。我知道很不容易，很多挑战纠结，也很多的失败，我们也都有软弱失败，这条路不好走的，但是如今我们仍然走在一起。我也为我的师母感恩，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想走宣教的路，但是你们最亲密的那一位还没有完全的理解或者认同，你们需要等候， 你们需要祷告，你们需要继续以信心朝前走，预备自己。我也预备自己，我要去读神学，预备神学完还要等候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保罗从第九章蒙神呼召，基督呼召他，到十一章安提阿教会差遣，大约等了十年。我从做异梦到出去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我一做了梦，跟你讲，我就跟师母讲，哎，我要去西藏，我要去云南。师母讲，八字还有没有一撇人呢，赶紧读神学去吧。我们要预备自己，不预备自己，没人可以凭一腔热血踏入宣教。好，我们来看宣教团队的第三个特征。于是因为当时犹太人拒绝嘛，拒绝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保罗就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里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对吧？犹太人不信，然后他就向外邦人传福音。首先有一个管会堂的，这个管会堂的不是犹太人，犹太人自己不管会堂，也有很多工作他们不要做，他找了一个可能是希腊人，反正是非犹太人管会堂。那么犹太人敬拜是星期六，对吧？安息日嘛。那么星期天正好空着，哎，这很奇妙。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不信，保罗就离开他们向外邦人。那么正好有一个管会堂的，他就信的。有解经学家讲，哎，保罗就通过管会堂的星期天他们就敬拜了。哎，保罗他们还有会堂啊，哎，不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因着有会堂有敬拜的地方，许多哥林多人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就信了，就受洗了。在哪里受洗啊？在哪里信啊？当然有会堂，有聚会所啊，可能在弟兄姐妹家里面，可能在会堂里面。总而言之，保罗应该成立教会了。十八章末尾保罗离开的时候，他提到向弟兄们告别。那么这些弟兄们就是一般对弟兄姐妹的称呼啊，当保罗称为弟兄们的时候，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明哥林多已经有教会了。保罗在哥林多一共一年零六个月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了。后来哥林多前后书都是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但是建立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这里所停留的，应该是最久的一次，在以弗所也停留蛮久。哥林多停留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的时间，这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传福音必须建立教会，传福音必须建立教会。传福音宣教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教会，教会也是传福音差遣宣教士的动力跟原地啊，动力跟原地。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福音的果是教会，结果了吗？教会也是传福音的因，传福音跟教会是因果关系。我们传福音就建立了教会，我们有教会就去传福音，这是因果关系，绝对不能颠倒，也不绝对不能把它孤立起来。我们只传福音没有教会，或者有教会不传福音，这些都不行。我们必须看到传福音与教会的因果关系。我发现在北美甚至日本，许多教会都是封闭式的。什么意思？就是教会并没有差遣宣教士，或者短宣，教会的短宣并没有以建立教会为目标。一个是教会不传福音，第二，传福音的人不建立教会。这是我在北美甚至在日本，日本教会，日本的华人教会所看到的现象，这是非常不正常，非常错误的。 如果我们继续在日本侍奉我跟师母的话，就打算建立教会，或者通过我们牧养的教会要直堂建立教会的。我们也不能以一个堂为满足，我们也不能以华人教会国语堂为满足。如果你们英文足够好的话，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向西人传福音，向讲英语的人传福音，向讲西班牙语，他们也会讲英文，向其他足以讲英文的人传福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拥有的国语堂，不管是几个，不能满足。十八世纪在英国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布道家传道人宣教士，知道谁吗？如果不打图片，约翰卫斯理还有怀特菲尔德，都熟悉吧？尤其是改革宗的，你们喜欢怀特菲尔德还是约翰卫斯理？都喜欢，应该都喜欢啊。当然怀特菲尔德比较有名了，在改革宗这个牧者里面非常有名的。但是你们知道这两个宣教士传道人的区别吗？他们俩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传道人，对吧？怀特菲尔德一生讲了大概18000篇道，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令人震惊。我无法想象一个人一生竟然讲这么多篇道，平均每星期讲10篇，平均每星期10篇，很难想象。我们做牧者的每个星期讲1篇已经累得要趴下来了，我这个星期讲2篇，下午还有1篇，是不同的信息，我从来不用已经讲过的信息。那么约翰卫斯理跟怀特菲尔德最大的区别呢，是约翰卫斯理有组织的才能，他除了布道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信主信主，他就建立教会，就是现在的什么卫斯理教会，卫斯理教会。而且他的小组非常的好，12个人一小组，所以12人小组并不是当代的发明，在约翰卫斯理时代就有了，周间祷告，彼此认罪，成立小组查经，然后他就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去查看，这样下来整个一条街，整个一个村子，当时英国嘛都是农村嘛，全部信了，全部连成网了。这是卫斯理教会非常有规模，而且他们的教会形状都一样，发现没？不管在美国加拿大，形状都是固定的，建筑风格都是一样的。约翰卫斯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组织家，但怀特菲尔德不一样。怀特菲尔德也非常有才能，布道布道布道，许许多多的人流泪信主，但是可惜的是他所到之处除了布道以后离开，没有建立教会，许许多多受感动许许多多信主的人没有得到喂养，后来就流失了，非常非常可惜。所以后来英国后面一位非常著名的传道人斯务真，就是除了布道布道就在教会里面建造建造建造，所以他取了2个人的共同之处，除了布道而且牧道，而且他也不坚持任何一点加冕念或者是改革宗。斯务真的神学非常的正统，也非常的平衡。我鼓励大家传福音，做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有建立教会职堂的意向，这是不可缺少的，不然的话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很容易流失。我在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向中国人传福音，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传了以后真的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什么教会去。在北美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们用很大的精力很大的努力去带领一位牧道友他们信的时候，你会讲哎呀不一定你们教会啊，哎呀我真是不容易，不能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来，也许你们教会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感觉很难把他们带进我们所在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被绊倒。 肯定不能很好的成长。那怎么办呢？建立新的教会，从头开始。阿们。也许有一群人就很难进入已有的教会，你必须为他们预备新的教会。这就是职堂的一个目的跟动力，你要为那些没信的预备一个新的场所，新的教会，新的场所，使他们能够进入基督的教会。我们渥太华华人宣道会过去52年在渥太华一共植了三个堂，我们是母堂，有三个堂。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光荣历史，我们不能老讲那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继续的植堂。那建立我们教会的简国庆牧师最早去蒙特利尔，他从蒙特利尔到渥太华来植堂，植了我们的堂以后又去澳大利亚植堂植宣道会，当时澳大利亚没有一间华人宣道会，那是86年的事情了。大家知道现在澳大利亚有多少间华人宣道会？1986年简牧师去澳大利亚植了第一间华人宣道会，到现在也有40多年历史了，14间，一共有14间华人宣道会。我们需要有继续建立教会职堂的意向，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位宣教士必须建立教会，必须建立教会。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读的经文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时候总是有一群犹太人要反对他，逼迫他，甚至要杀害他，对吧？那么主在夜间的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停留了1年零6个月的原因，1年半的原因，因为他要尽自己的责任，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主在异象中告诉他，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或者说有我的预定人，有我所拣选的人。保罗虽然不知道谁蒙拣选，谁不蒙拣选，但是主告诉他，在这城里有许多我所拣选的，所以你要传传传，不要害怕。保罗就一直传传传，更加的努力。这就是神的主权，神拣选，人的责任，人尽职去传传传。我们改革宗神学，我是改革宗长老会出来的，在美国。我一从一开始就在改革宗长老会里面，具有非常好的改革宗神学基础。我们改革宗神学强调神的主权没错，神的拣选，神的预定都没错，但是有一点，人的责任我们往往会忽略。你们知道改革宗教会或者有改革宗信仰的教会在全球啊，总的来讲超过100人的教会不到10%，换句话说，改革宗教会90%的都不到100人，请问这是为什么？请大家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人的责任，可能我们认为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所以我不需要会费很大的精力，我不需要到地级去传福音去，反正神拣选嘛，最后这些人肯定会得救的嘛。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争辩，在讨论神学，在讨论拣选，在讨论预定，所以我们走不出去。也许我们跟其他宗派，跟其他弟兄姐妹发生了争执，所以我们也出不去。总而言之，我们的神学多少捆绑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去有效的传福音。当然我不是说人数一定很重要，我们变成1000人10000人的教会就很成功，这也不一定，不一定。你们知道4卷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有一卷没有讲到有多少人，哪一卷？传道人知道吗？ 四卷福音里面有一卷福音书没有讲到五饼二鱼有多少人，其他三卷都讲到五千男人，对吧？哪一卷没有讲到人数？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约翰福音不但讲了五千人，还讲到十二个篮子，剩下的装了十二个篮子。人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路加让我们看到人数很多时候也不必要，没有提，根本没有提五千男人。当我讲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当我们讲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都在神的拣选当中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尽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很多时候可以用数目来衡量，也不一定可以用数目来衡量。那我们今天不一定讲数目多的一定很成功，也不是一定讲数目少的就不成功，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去传福音。阿们。我在日本传福音，我向华人传福音，向日本人传福音，我向日本人传福音，甚至带他们查经啊，查过好几次，把圣经真理都讲了，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位日本人信福音。难不难？难。要不要？要。我失望吗？有一点，但是我也不失望，因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有一位日本朋友跟我有联系，我仍然认为他非常的有希望，但是我离开的时候他没有信。还有两位非常诚恳的邀请我，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一定来我们家做客，但是他们都没有信。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五点，神拥有拣选的绝对的主权，但是人要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主权在神，责任在人，这是最正统的改革宗神学。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重新认识传福音，建立宣教的团队。我们讲了五个要素，五环已经打在这里了，我很快说一下。传福音需要传福音者，也需要宣教士，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要触及新移民，新移民的基督徒。第三，传福音要有亲密的同工伙伴。第四，传福音必须建立教会。第五，传福音结果在主的拣选，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人的责任。几个挑战的问题：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和宣教有什么区别？现在知道了吗？你如何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有心做宣教士吗？请为自己教会和传福音天天祷告。如果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祷告开始。那些为传福音彼此祷告的人，很有可能在未来就成为你传福音的伙伴、同工、团队里面的人，或者从自己家里面开始，从夫妻开始。我在日本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向一位日本的年轻人传福音，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跟他讲，私は牧師です，我是一位牧师。他就说 Bokushi， 就很困惑，一脸雾水的样子，说什么叫 Bokushi？ Bokushi 的意思就是牧师，日文是牧师。那我就知道他不懂基督教，他也不认识信仰，他也不知道耶稣，我心里很难过。这位日本年轻人才25岁，去澳大利亚留学过，去加拿大，在你 BC 这儿留学过，我不知道温哥华什么地方，他说在 BC 留学过。澳大利亚跟加拿大也许可以认为包括美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这个年轻人在两个地方留学，讲非常好的英语，从来不知道教会，从来不知道牧师，从来也不知道耶稣。哇，我心里好难过。上个星期我们在泰国的 清迈开会，一共有六天。我在期间也向泰国人传福音。首先我跟他们讲我是牧师，他们不知道牧师是什么人。我跟他讲耶稣，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我跟他们讲教会，他们还用翻译去看教会是什么，看了半天才哦，好像有一点知道的意思。我心里也挺难过。其中有一位泰国人英语讲得很好，我就问他你怎么英语讲这么好，他说去欧洲留学过，会讲西班牙语，英语讲得挺好，也没有信主，也没有听过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现在我要向你们发出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这些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你的社区，就在你的邻居，就是你的同学同事，就是新移民，甚至国际留学生。几年以后他们离开了，他们回到自己国家去了，有人问他们你们听过福音吗，他们说没有。这些人没有听过福音，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在 BC， 就在你们当中，就在温哥华，就在多伦多，就在渥太华，就在加拿大美国各个城市里面都有，只不过给我遇见了几个。你们觉得教会有尽责任吗？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成为传福音的人吗？你们觉得我们有欠福音的债吗？我觉得我自己很亏欠。我希望大家认识到传福音，传福音的人不仅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都有这样的责任，都有这样的能力，都有这样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每一位基督徒。你也特别用圣灵来充满激励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传。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大而可畏甚至艰巨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亏欠，我们承认我们缺乏动力，我们缺乏愿望，我们缺乏能力。求亲爱的主特别赐给我们坚强的心智，重新站起来，从失败软弱无能当中站起来，从迷茫没有使命的状态当中站起来，让我们不满足今天的堂会，不满足今天的状态，不满足今天的处境，让我们真正能够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像约翰卫斯理，像怀特菲尔德那样，在本地在外地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不管结果如何，让我们能够尽心竭力为主做工，不满足在北美优越的舒适的工作生活，甚至教会敬拜，打破我们人生的各种条条框框，各种限制，各种神学，保守我们众同工弟兄姐妹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不为神学而辩论争辩，让我们能够为福音同感一领，共同的征战得胜。我们共同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好，再次谢谢大家给我们机会来分享福音，愿神祝福。